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已经有都流落到中国的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慢慢才往南移，因基于各种的因素，结果就到了今天印度和缅甸的附近。那事实上有人已经做过一些的统计，有些去找他们，那么找他们呢，事实上他们发现说很可能啊，他们自从被掳走以后，然后他们就分散大概今天阿富汗所在的地方，阿富汗许多的山地，那么同时呢就从那里一直到东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如果他们是被掳到这一带的话，难怪圣经说他们要向西飞，他们当然不是向东飞。如果今天你是犹大人，是纽约的话，你应该向东飞才对。但是现在这些人呢，因为他们被散到那一部分，所以圣经说他们要西飞，要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在阿富汗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名字，他们每个人都属于就是约瑟，所以没有问题，他们多半就是十二个支派的人。那么现在呢，不过是开始，犹太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要去证明说他们是不是的的确确是以所失落的十个支派。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大陆去，尤其到四川，到了四川呢，在四川跟西藏边界，我们知道有些少数的民族，那么有的人到那里去观光，那么去看，那所以都到那一带去观光。那么在那个少数民族里有一个民族叫羌，
对，
这个羌族，这个羌上面还是羊，下面是这个样子，一个羌，
对，
这个羌族是谁呢？羌族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所以如果大家下次你到那里去，你有兴趣，不妨和羌族多拍几张照片，然后你多和他谈几句话，你就知道了。事实上这些人呢，也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还有中国有好多的少数民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好好的访问他们，你不妨多问两句，那么看看，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已经同化了，慢慢的有的已经这么多年了，2700年了，但是呢，我们直到现在，我们多多少少能够知道他们在哪里。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花了好多功夫，他们要到全世界去找这些犹太人，这些十个支派的，他们流落到哪里去。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在主回来以前，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换一句话说，不止犹大人他们要回来，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也要回来。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就告诉我这件事怎样发生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同样也要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意思就是说，从今天我们来看，基督徒好像没有希望。看今天基督徒四分五裂的情形，应该那个合一的见证是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主的话，让我们记得，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彼此嫉妒，彼此猜疑，他们有过很惨痛的分裂的经历。现在神让他们分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学了很惨痛的功课。到了有一天，主说两根杖要像一根杖。今天教会的情形不是四枯五四散，今天教会的情形不是就是像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主说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是谁？是谁带进来的？问题就是那些隐藏的人。谁能够？我们的什么时候圣殿一重建，你看有一般人已经预备好了。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说，基督身体的复原和神儿女的合一的见证，在主回来以前的合一的见证，让我们记得基本上是神的工作。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我们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我是不是只爱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经历相同，和我们看法相同的弟兄姊妹？还是凡是神所生的我们都能爱他？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在每一个地方，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那里彼此相爱，他们的心是向所有的神的儿女打开的。请我们记得，神看见这些人准备好了，神所教的就准备好了。当这些人维持神的见证的时候，神就说在这里神的心满足了。换句话说，是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请我们记得，圣殿所以能重建，不是等到所有75%的不相信神或者是不相信圣经的犹太人他们有一天觉悟了，没有那一天。能够带进来的乃是那些隐藏人，他们读主的话，他们爱慕主的话，他们的前途和其他人前途不同，他们为了主而活着，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着。请我们就在主回来前，你不是等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先爱了，不是，你不是等到所有爱世界的基督徒都爱主了，不是。你看见说无论在哪里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在那儿同谋，说是要将来不再成为国等等等等，其中有一项他们不只是谋害你的百姓，下面说他们要摧残那些隐藏的人。真正把殿带回来的是那隐藏的人，真正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叫今天大家能够相爱，在主回来以前能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见证和责任乃是在隐藏者的身上。问题就是这些人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前途是系在那些隐藏者的身上。你愿意不愿意做隐藏者？你愿意不愿意做傻？你愿意不愿意应着主的话说？他的话不能够废去，在人来看是笑话。你看今天天从来没有下过雨，然后挪亚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要进方舟，他们觉得这是笑话。今天明明看见清真寺挂在上面，你怎么可能圣殿重建？这不说梦话吗？今天教会这种光景，你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他真的要得到荣耀的教会吗？在我们来看是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些问题，让我们讲个人属灵的问题，让我们讲个人成熟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仇敌的诡计吗？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瓦解，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分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教会是荒凉了，不错，今天基督的身体几乎解体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做一个见证。不错，因着我们失败，所以我们苦干；因着我们失败，我们的羞耻显在众人的中间，就好像以色列羞耻显在全世界中间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神的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般的隐藏者，这些人他们要明白主的话，这些人他们要问说，到底那个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他们问说，根据圣经到底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记得，晚上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走在那个走在这个所罗门的门下，等到整个圣殿山都走一样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在这里就叫我们回到当初，回到当初的那个样式。那今天晚上我们再从圣经和历史里面，我们能学到许多很好很宝贵的教训，然后我们就知道今天主给我们的教训，为什么主这次给我们这一番的话，就是叫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主回来的日子紧的，在他回来以前不要忘记，这是预言，同时要应验，基督身体要复原。不止如此，神的儿女要彼此真切实的相爱，有一个见证，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在人来看办得到吗？好像是看不到，在人来看好像很遥远的。你愿意不愿意为着你所看见而活着呢？你愿意不愿意在这里好像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那个结果好像还是未知数呢，但是感谢主，从以色列的故事，从以色列这个整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眼前的，就可以带给我们许多非常
宝贵的教训。那现在末了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几张图片好不好？看一下图片。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大概很快看一下。这个上面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殿山啊。其实它是个山头哈，其实是蛮高的一个山头，和虽然没有橄榄山那么高，但是比橄榄山稍微低一点。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到前面来，你能看到这上面有红的，有红线。那这个红线呢，就是犹太人告诉犹太人说，如果你真的要到圣殿山去的话，你沿着这个红线走，你就可以保证不会碰到那些可能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不是不能到山上去祷告，不过呢问题他要小心，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也许你会碰到那些碰到这个所谓圣地，那么这个就不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殿山，今天呢你我所看见是清真寺在上面，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下面这张图画呢是这样，下面这张图画呢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幅图画呢，是就是那你看前面大家看的那个就是那个石头啊，那个石头呢其实那个就是那个石头，那个就是房角石，一共有四吨重，那是从南地特别运来的。那现在你看左边那个就是祭司，那个祭司的服装呢，就跟他们已经是完全是照着旧约圣经，完完全全还要加上一点考古的资料，然后他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祭司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么然后呢，他手里拿着水罐，那个水罐的水呢，就是从希罗亚池子里面倒出来的。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到山上去，本来要奠地基石了，但是后来我们就被警察就打下来。所以现在每年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游行这个基石，就是圣殿的第三个圣殿的房角石。所以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们实在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基石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房角石。好，下面那么现在他们就问说，如果现在主耶稣这个在弥赛亚回来以前，你要建造圣殿的话，那比方说像上面的右边的那个就金灯台，就金灯台大概有6尺高，所以你看下面大概有三个阶梯啊，有三个阶梯，然后他们也能找到证据为什么需要这样，然后最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共是6尺高。那么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你只能看到的是。你所能看到的不过是用蜡烛做的，就是用蜡做的啊。但是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全部是金的，那么就这样的一个纯金的金灯台呢，大概是1000万美金。那么左边呢，就是他们根据圣经想象，就是这个所罗门圣殿里面圣所里面的情形，这是左上方。那下面呢，就是这个下面呢，就是每年。这个7月10号的时候，大祭司就要到幔内嘛，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幔内约柜那么的情形。那么这个最稀奇的就是，你看这个衣服啊，没有一幅得的。这个7月10号的衣服和平常他禁止的衣服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衣服就很像是普通祭司的衣服。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视作能够造，这就是他们视作造，比方说金灯台啦，还有金香炉、金香台，是金香坛，那就是第二个啊。然后我如果记得不错，这应该是洗濯盆啊，不是我们所想象很大。然后再过来的就是那个琴，弦琴。那么在下面这个呢，就是应该是约柜，约柜。约柜其实不是很大。然后最下面这两个就是半个石刻的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晚上，就现在我们给大家看。那么还有一些图我留到今天晚上，我想我们今天，所以我想呢，我们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东西。